大家分享一下这条线发生在北京的事。
我想大家分享一件在不久之前在北京所发生的事。
从今年四月底开始，
在今年四月底开始，
北京守望教会，
北京守望教会
已经不能够像我们大家今天一样坐在室内举行这个礼拜，
已经不可以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室内来崇拜。
教会租用的场地，他们的租约已经到期，
教会租用的场地租约已经到期，
房主不再与教会续约，
房屋主不肯再同教会续约，
教会付款购买的房产，
教会付款购买的房产，
由于政府的压力，
由于政府的压力，
开发商一直不敢交付教会使用，
开发商一直不敢给教会使用。
那么在政府的干预下，
在政府的干预之下，
没有一个新的房东愿意把场地再次租给教会。
在政府的干预之下，没有一个屋主愿意将那个地方租给守望教会。
那么守望教会无奈之下，就开始在室外的广场。
他在无奈之下，只可以在室外的广场开始聚会。
但是呢，政府的有关部门采取了各种的措施。
而政府的部门采取各种措施。
把守望教会的教牧同工，
将守望教会的教牧同工，
主要的信徒，
主要的信徒，
堵在家里，星期天每个星期天堵在家里不让出门，
将他们困在屋企不俾佢出去。
那么几个月下来之后呢？
几个月落嚟之后，
那么守望教会就只好退回到传统家庭教会的聚会方式。
他们只可以退回去传统家庭教会的聚会方式，
10到20个人一组，分散在信徒的家中聚会。
10到12人一组，分散在各个信徒的屋企。
那么守望教会和政府的分歧在哪里？
守望教会和政府的分歧在边度？
守望教会致力于一直在寻求以一个独立的宗教团体的身份向政府的管理部门申请。
守望教会一直在希望以一个独立的教会机构向政府来登记。
政府说 no， 不可以。
政府说不得。
政府说你们要在中国基督教三次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次的管理家庭。
你们一定要在中国政府简称三次教会的管理之下。
守望教会拒绝以这种方式。
守望教会他们拒绝以这种方式来登记。
那么为什么守望教会不可以，或者他们拒绝在三次的管理下登记呢？
因为守望教会会拒绝在以三次教会这样的形式来登记呢？
有人就说了，
有人就这么说，
因为呢历史上三次是政府迫害家庭教会的工具。
因为在历史上三次教会是政府迫害家庭教会的工具。
其实这不是关键原因，
这个不是主要的原因。
与以往相比，
以往相比，
今天的三次，
今天的三次教会，
它在功能上和形态上，
它在功能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它在功能和形态上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
但是三次作为一个宗教团体，
三次作为一个宗教团体，
它在信仰上向无神论共产主义屈膝这个本质从来没有变过。
他在信仰上去向共产党屈膝这个本质是没有改变到。
这是问题的关键，
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
关于三次的信仰立场，
关于三次的信仰立场，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不过一下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下。
我下面呢，我给大家念两段我从三次的官方网站上摘录下来的。
我以下面我同大家读两段，我是有三次官方教会那段网络上。
三次的宗旨是，
三次的宗旨是
引导全国基督徒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引导全国基督徒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使中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使中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三次的任务是，
三次的任务是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团结全国基督徒，
团结全国基督徒，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
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
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与政策，
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那么这样我们看到说，三次它存在的宗旨，它的任务就决定了他的信仰必须服从于政府的意识形态。
所以我睇到三子所存有的宗旨，佢系必须系遵从系政府嘅管理下。
如果对教会的管理是透过政府的行政部门来执行的话，
如果对教会的管理是透过政府的行政来执行的话，
按照宪法，
按照宪法，
政府一般不会干涉教会的内部事务。
政府一般是不会干涉教会的内部。
但是如果教会挂靠在三次这样一个宗教团体下面，
如果教会是由三次教会这样的形式来管理，
那么三次他就有正当的权利，他也有义务来管理所属教会的内部事务。
咁三次教会就有权利同义务嚟管理嗰啲内部嘅。
他可以派人到教会讲道。
佢可以派人嚟到教会讲道。
可以过问教会所有一切的内部事务。
可以过问教会一切嘅内部事务。
那么这样透过三次这个中间环节。
咁透过三次这个中间嘅环节。
那么政府就达到了实质上控制教会内部事务的目的。
政府就实在达到可以控制教会内部的目的。
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之一，
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之一，
那就是说要单单以耶稣基督为教会的，
就是单单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头，
拒绝政府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干预教会的属灵生活，
拒绝政府用任何手段和方法来干涉教会的内部。
神父教会因为持守这一属灵传统，
三母教会因为要持守这个属灵的传统，
所以他们拒绝在三次的管理下，
所以他们拒绝在三次的管理之下。
圣经中的北国以色列，
圣经中的北国以色列，
他们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不敬拜耶和华，
所以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不敬拜耶和华，
而是因为他们在敬拜耶和华的当中他们掺杂了异教崇拜，
而是他们敬拜耶和华的当中他们掺杂了异教的敬拜，
所以被耶和华所动摇，
所以被耶和华所憎恶。
圣经中反反复复强调的一件事情是，
圣经中反反复复所强调的一件事，
以色列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
以色列啊，你要尽心尽意爱你的神，
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该承认，
我们也都应该承认，
在目前这个处境下，
在目前这个处境之下，
我们首钢教会采取这种在室外广场集体崇拜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向政府直接登记的诉求是值得商榷。
他们在感冒教会在户外这样集会的方法是值得向政府来商榷，
我相信需要进一步的神学反思和讨论，
我相信进一步需要神学上的反思和讨论。
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实是，
但不可以否认的一件事是，
首钢教会的弟兄姐妹正在为他们的信仰受到逼迫，
感冒教会正在为他们的信仰是受到逼迫。
我们今天这些生活在北美的华人基督徒，
我们今天这群在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
我们可以庆幸，
我们可以庆幸
我们可以不必像国内那些弟兄姊妹那样直接为信仰受逼迫，
我们不可以好像国内的弟兄姊妹那么受逼迫，
但是在社会在文化在家庭在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的信仰同样面临了很多的挑战，
但是同样在家庭文化我们的信仰都受到很多的挑战，
一个挑战，
有些挑战，你
想方设法排挤你的上司，
想方法排斥你的上司，
一个得了严重自闭症的孩子，
一个得了严重自闭症的小孩子，
丢掉工作一直没有面试的机会，
或者失去工作没有面试的机会，
一封确诊是癌症的诊断书，
一封确实你得了癌症的书，
这个单子可以很长，
这个这样的例子可以很长很长。
在生命中广义的苦难不单单是指为信仰受逼迫，
在圣经中广义的苦难不单指你上来在信仰上受到逼迫，
它包括了一切在个人生活中所遇到的，
它包括了你一切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不幸，
换句话说苦难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苦难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维牧师曾经这样说，
有位牧师曾经这么说过，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有幸与苦难有幸没有与苦难，
如果你有幸后生的时候你没有受过苦难，
等你年老的时候，
但是年老的时候
一定不会与他擦肩而过，
你一定不会与他擦肩而过。
使徒保罗这样说，
使徒保罗这样说，
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进前度日的，
凡立志在耶稣基督前进成过日子的，
都要受逼迫，
都要受逼迫。
他还说，
他还这么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必须经历很多的艰难。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苦难是基督徒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苦难是基督徒不可以缺少一部分。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苦难呢？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苦难呢？
在今天在这段经文里，
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雅各告诉他的读者，
雅各告诉他的读者，
在苦难中要忍耐，
在苦难中要忍耐，
而且还不能互相埋怨，
还可以不可以互相埋怨。
雅各书的读者，
雅各书的读者
是公元一世纪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徒，犹太基督徒，
是公元一世纪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基督徒。
在第一章里面提到，
在第一章里面提到，
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因着他们的基督信仰受到了当地罗马政府的逼迫，
是因为受了这信仰是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
在第五章的一到六节，
在第五章的一到六节
也提到他们当中的一些穷人，
提到他们当中一些穷人
被富人欺压，
被那些有钱人欺压，
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工资，
他辛苦苦所赚来的工资
被那些财主克扣，
被那些财主扣。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遭遇和我们今天的遭遇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看到他们的遭遇和我们现在的遭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苦难本身已经很痛苦，
苦难本身已经很痛苦，
在苦难中忍耐，
在苦难中忍耐
是备受痛苦，
是更加痛苦，
是痛苦加痛苦，
是痛苦加上痛苦。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苦难中忍耐而且还不能互相埋怨？
为什么我们要在苦难中忍耐还可以互相埋怨呢？
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
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雅各给了我们两个在苦难中要忍耐的理由，
雅各给了我们两个要在苦难中要忍耐的理由。
那么今天下面我们一同打开今天的经文，
请大家一起看看今天我们的经文，
雅各书五章七到七节，
雅各书第五章七到九节，
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一节，
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一节。
我读给大家听，
我来读给大家听。
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那审判的主站在门前。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约伯的，你们见过约伯的，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在苦难中要忍耐的原因是什么？
还不能做过这个忍耐的原因是什么？
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苦难中要忍耐的原因是因为主来的日子近。
其实告诉我们的原因就是主来的日子是近了，
而且我们的主要祝福，
而且我们的主总要祝福我们。
七到九节，
七到九节
给出第一个原因，
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
如果我们大家看第八节的后半段的话，中间有一个关键字，因为。
如果大家看第八节后半段有一个关键的词，是因为。
就给出了在苦难中要忍耐的理由。
就告诉我们在苦难中要忍耐的理由。
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为什么雅各要把耶稣基督的再来和我们在苦难中要忍耐连在一起？
因为雅各要将在苦难中我们要忍耐和耶稣再来要摆在一起呢？
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再来能够使我们在苦难中，
只是因为耶稣基督再来可以使我们在苦难中忍耐。
在第七节，雅各用了一个当时的人们非常熟悉的农夫的耐心作为一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
忍耐。第七节雅各是用当时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耐心来做例子，为什么我们要忍耐呢？
在巴勒斯坦地区，
在巴勒斯坦地区。
播种的季节是在春天。
播种的季节是在秋天。
播种后下的第一场雨。
播种之下落的第一场雨。
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使种子发芽成长。
是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种子发芽成长。
就是第七节这里说的秋。
就是第七节这里讲的秋雨。
然后就是种子发芽成长，就是生长的季节，然后一直持续到来年的春天，就到了收获。
跟住就是种子成长的过程，一路持续到出年的春天，春天就是春雨了。
那么在收获的季节之前下的那场雨也非常重要。
在收获之前落的那场雨都很重要。
就是这里说的春雨。
就是这里所讲的春雨了。
因为这场雨下过之后，庄稼就成熟可以收割。
这场雨落过之后，庄稼成熟可以收割。
所以这两场雨，秋雨和春雨。
所以两场雨，秋雨和春雨。
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农夫们来说。
对于巴勒斯坦的农夫来说。
是他们生活中最最重要和最不可缺少的两场。
是他们生活中最不可以缺少的两场雨。
秋雨可以使种发芽。
秋雨可以使种子发芽。
春雨是种，使庄稼成长。
春雨
庄稼成熟。
春雨使庄稼成熟。
那么雅各就这样说了，他说就像那些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农夫们一样。
所以雅各就这么说，好像说的是巴勒斯坦的农夫。
我们今天也生活在这两场大雨之间。
我们今天也都是生活在这两场大雨之间。
第一场雨。
第一场雨。
就好像是耶稣基督的降临，他的受死，他的复活。
第一场好像耶稣基督降临，他的受死和他的复活。
这件事情在两千年之前已经发生。
这件事在两千年之前已经发生了。
我第二场雨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
第二场雨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
还没有发生。
就没有发生。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成长季节，而不是在收割。
我们现在是生长在一个成长的季节，而不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生活在这两场大雨之间。
我们生活在这两场大雨之间。
生活在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他的再来之间。
生活在他的第一次国临来到和再来之间。
所以雅各说我们必须要忍耐等候。
所以雅各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忍耐等候。
等候什么？
我们要等候什么呢？
等候耶稣基督的。
我们要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
有位神学家这样说。
有个神学家这么说。
在上帝的日历当中。
在上帝的日历中。
宇宙中下一个最伟大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的。
在宇宙中最伟大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
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具体时间。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再来的具体时间。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间。
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
与昨天相比。
与昨天相比。
今天。
今天。
与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更近。
今天来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又再近一点。
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
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要把一切破碎的，
他要将一切破碎的，
我们破碎的心，
我们破碎的心，
破碎的关系，
破碎的关系，
破碎的生命，
破碎的生命，
恢复，
恢复如前。
而且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永远。
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永远。
那么，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心中最宝贵的盼望。
这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心里面最宝贵的盼望。
那么，这个最宝贵的盼望呢，就能够使我们在苦难中。
这个最宝贵盼望能够帮助我们在苦难中能够忍耐。
James Dobson 博士。
James Dobson 这个博士。
在他主办的一个节目叫做 Focus on Family。
在他举办的节目有个Focus on Family。
关注家庭。
关注家庭。
他在里面讲了一个故事。
在里面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中提到了一个男孩，他五岁的男孩得了癌症，而且快要死。
故事入面讲到有一个五岁的细蚊仔就出咗癌症就嚟死亡。
这个孩子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就住在洛杉矶的一家医疗中心。
这个孩子在他最后的生命时间就住在洛杉矶一家医院里。
那么有天晚上呢，孩子的妈妈不在病房。
有一天晚上，那个细蚊仔的妈妈佢唔喺病房。
那么值班的护士们就听到这个孩子在他的房间里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叨来叨叨来叨叨。
值班的护士听到这个细蚊仔一路有些倒到来倒到去。
那么这个孩子就说，他说我听见风铃响，我听见风铃响。
这个小朋友一路在说，我听到风铃响，我听到风铃响。
他说我听见了，
我听见了。
那么父亲呢就说，你彼此这样，父亲彼此之间就这样的。
父亲之间彼此在这里说。
他这个孩子真可怜。
这个小朋友很可怜。
因为他已经进入了幻觉。
因为他已经进入幻觉。
后来孩子的妈妈回来了。
那么这个小朋友妈妈回来了。
又给这些父亲们解释，
他跟那些女士解释，
说因为这个孩子，我曾经真的对我的孩子讲过，
我曾经跟我的孙女讲过，
说每当你疼得受不了，
每当你痛都受不住的时候，
那就是耶稣在摇响欢迎你回参加的风铃，
那个就是耶稣摇响你欢迎你回参加的风铃。
所以当我们和当你回到参加以后，
当你回到参加之后，
你就
不会再痛。
很快与耶稣在一起，
很快与耶稣在一起，
使得这个濒临死亡的孩子，
使到这个面临死亡的小朋友，
平静地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段，
很平静地度过他人生中最后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宝贵的盼望同样也能够使我们在我们的苦难当中忍耐到底。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宝贵的盼望也都能够帮助我们在苦难中忍耐到底。
从另一方面来看，
从另一方面来看，
耶稣基督再来也能够使我们在苦难中不互相埋怨。
耶稣基督再来也都能够帮助我们在苦难中不会互相埋怨。
请大家看第九节，
我请大家看第九节，
说弟兄们啊，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到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第九节这么说，弟兄啊，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忍耐的另一面反面就是互相埋怨，
忍耐的另一面反面就是互相埋怨。
那么这里的彼此埋怨是指说把我们在遇到苦难的这个原因就归咎到别人身上，
这个说给我听，我们将苦难这个原因就会归咎在人家的身上。
埋怨别人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优良传统之一，
埋怨别人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优良传统之一。
从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开始，
从那个老祖宗亚当开始，
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
你所赐给我那个女人，
给了我树上的果子吃，
给了我树上的果子吃，
所以我就吃，
所以我就吃，
不是我的错，
不是我的错。
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对摩西这样说，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摩西这么说，
你大老远把我们从埃及带到这个旷野，
你好远路咁带，将我哋从埃及带嚟呢个旷野。
你是要饿死我们？
你系咪想饿死我哋？
因为他们没有吃。
因为佢哋冇得食。
一个失去工作的丈夫。
一个失去工作嘅丈夫。
就太太这样子。
我同佢太太咁讲。
都是你。
都怪你。
非要买那么大的房子。
点解要买咁大嘅屋咧？
那么现在我们的猫，这个月猫位是怎么配？
而家我哋嘅公屋。
互相埋怨错在哪？
互相埋怨是错在哪里呢？
互相埋怨，因为他本身最根本的互相埋怨，根本是因为他是不相信上帝。
互相埋怨根本就是不相信上帝。
他表达出来对上帝的不信。
表达出对上帝的不信。
互相埋怨，他不相信上帝是慈爱的，是公义的，上帝在我们的苦难中有什么目的？
互相埋怨是不相信上帝是全来公义，在我们中间有什么目的呢？
这里提到说，我们要为我们所发的每一句埋怨向上帝交代。
这里说到我们要对我们每一句埋怨要向上帝交代。
因为互相埋怨是得罪神。
因为互相埋怨是得罪神。
所以第九节就这样说了。
所以第九节这么说。
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
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
因为我们审判的主耶稣基督就要来了。
因为我审判的主耶稣基督就要来。
雅各的话讲，
雅各这么说，
就在门口啊，
就在门口了。
那么我们小结一下，
那我们小结一下，
在苦难中不互相埋怨的第一个理由是主来的日子近。
在埋怨之下，第一个理由就是主来的日子近。
在苦难中要忍耐的第二个理由，
在苦难中忍耐的第二个理由，
在第十节到十一节里面就出来了。
在第十节和十一节那里这么告诉我们，
就是说在苦难的背后上帝有一个目的，
在苦难的背后上帝有一个目的，
因为他要祝福我们，
他要祝福我们。
在第十节，
在第十节
雅各提到了说要我们去想去回想，
雅各提到要我们去回想，
回想旧约先知们忍耐的榜样，
回想在旧约先知忍耐的榜样。
在第十一节，
在第十一节
他特意提到了约伯的例子，
他特意提到约伯的例子，
他说约伯在他的苦难当中表现出来了极大的忍耐，
约伯在他的苦难当中表现出极大的忍耐。
约伯的故事大家应该很熟悉，
约伯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他在上帝面前是个义人，
在上帝面前是一个义人，
上帝许可魔鬼攻击他，
上帝许可魔鬼来到攻击他，
他首先失去了所有的财产，
他首先失去了他所有的财产，
失去了所有的孩子，
他失去了他的孩子，
最后失去了自己的健康，
最后他还失去了自己的健康，
浑身长满了毒疮，
全身上下长满毒疮，
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非常好，
但故事的结果很好，
说上帝安慰了他，
上帝安慰了他，
医治了他，
医治他，
赐福他，
赐福他，
给了他很多的孩子，又给了他很多的财产，
给了他很多仔女仔和很多财产。
但是我要请大家思考一下，
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
在上帝赐给约伯的众多的祝福当中，
在上帝赐给约伯的众多祝福中，
什么是最重要的祝福？
乜嘢系最重要的祝福呢？
那我们一直再看下第十、第十节到十一节，
等我哋大家再嚟睇睇第十节同第十一节。
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要这样看，
我要这样来看，
在上帝所赐给约伯的众多的祝福当中，最最重要的祝福不是最后他的子女满堂家道丰富，
在上帝所赐给约伯的这么多祝福，
而是
最重要的祝福不是说赐给他家产丰厚儿女满堂，
而是约伯他能够在苦难中始终的信靠上帝，并且更深的认识上帝，
而是他在苦难中能够一路都信靠上帝，而且更加认识上帝。
在无尽的苦难当中，
在无尽的苦难当中，
约伯自始至终信靠上帝，
约伯他自始至终信靠上帝。
在约伯记的十三章十五节，
在约伯记的十三章十五节
是这样说，
是这样说，
约伯这样讲，他说
约伯这么说，
你虽杀我，我没有指望，但我仍要在你面前承认我所说的，
我虽然没指望，我仍要承认在我面前所说的。
那么更好的一本是 ESV 译本，
更好一本是
那么在 ESV 的译本翻译过来是什么呢？
这个翻译过来是什么呢？
说你虽杀我，
你虽杀我，
我仍信靠你，
我仍然信靠你。
OK， 那么为什么约伯在这个时候他还能够信靠上帝？
为什么约伯在这个时候他仍然可以信靠上帝？
因为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
所以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他必站在这里，
末了他必站在这里，
虽然我的肉身灭绝，
虽然我的肉身灭绝，
在我的肉体之中我仍要看见他，
在我肉体中我仍然看见他。
当上帝在旋风中跟约伯说话之后，
在上帝跟约伯说话之后，
那么约伯他自己对上帝的认识就超越了他以前对上帝的认识，
约伯对上帝的认识就超越了他以前对上帝的认识。
所以约伯就说，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
所以约伯这么说，我以前风闻有你，
我现在亲眼见到你，
我现在亲眼见到你，
所以我就厌恶自己在炉灰和尘土中懊悔，
所以我就厌恶自己在炉灰和尘土中懊悔。
所以在约伯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约伯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约伯的苦难当中上帝有一个目的，
在约伯的苦难中上帝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说能够使约伯始终的信靠上帝，并且能够更深的认识上帝，
就是使到约伯可以始终信靠上帝，并且更加认识他。
这就是上帝的祝福。
这个叫什么？祝福。
嗯，英国文学家 C.S. Lewis。
英国文学家 C.S. Lewis
一直是单身。
他一路都是单身。
直到他60岁的时候。
直到他60岁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美国的女诗人叫 Helen Joy Davidman。
他遇到了一个美国的女诗人。
Helen 以前是一个信仰无神论，是一个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
Helen 以前是一个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
后来他读了刘瑞斯很多的书。
啱啱佢读咗刘瑞斯好多嘅书，
就成了基督徒。
佢成为基督徒。
瑞斯和 Helen 相识相爱。
瑞斯和 Helen 佢哋相识相爱。
就在他们快要结婚的时候。
在佢哋就快结婚嘅时候。
他们发现 Helen 得了骨癌。
他们发现这个海伦得了骨癌，
而且是晚期，
而且是末期。
医生们认为 Helen 没有几天可活。
医生觉得海伦不会有几耐可以复活。
他没有几天可以活下去。
他没有几多人可以再活下去。
那么 Louis 就说了。
Louis 就同他这么说。
他说太糟糕，现在。
对啊，真的很糟糕。
因为我当完新郎马上就要做官夫了。
我当完新郎哥之后，我就要做丈夫了。
那么就在 Helen 的病床边，
在 Helen 的病床旁边
，Louis 和 Helen 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
他们在病床旁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
只有双方的家人和几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参加。
只有双方的家人和亲密的朋友参加。
Louis 和 Helen 恳切的祈祷。
他们两个恳切地祷告。
上帝奇迹般的医治了海伦。
上帝好奇迹般咁去医治咗海伦。
但是两年之后。
但系两年之后。
海伦的癌症复发。
佢嘅癌症又复发。
很快就离开了人世。
佢就离开咗人世。
瑞斯是英国不单是英国著名的文学家，他而且还是基督教基督教里面非常有名的护教学家。
佢唔单止系英国著名嘅文学家，而都系基督教好有名嘅护教家。
他写的许多作品，像《拉尼亚系列传奇》啊，《返璞归真》啊，广受大家喜爱。
他写好多传记，好似《拉尼亚系列传奇》，广受嗰啲读者嘅喜爱。
还拍成电影。
佢仲有啲仲拍成电影。
如果说起来对上帝的认识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话，那是他自己一直非常的自信。
他如果讲起对上帝认识同埋对呢个世界认识，佢一直都好有自信。
他认为自己 handle 得非常好。
他觉得他自己处理得很好，
但是 Louis 他生命中的一切，包括他的自信。
但 Louis 他生命中的一切，包括他的自信。
在那段最黑暗的时候，
在那段最黑暗的时候，
就是在面对 Helen 他于这个癌症搏斗的痛苦当中，和随后 Helen 的死亡，
就是在当他太太和癌症搏斗在最后死亡的时候，
他的自信随着他生命中所有的一切完全掉了个根。
他的自信就已经跌到了骨底。
后来乐斯把他在这段痛苦中挣扎的那个过程呢，又写了一本书。
他后来又将他自己在挣扎这段过程中，他又写了一本书。
书名叫 A Grief Observed。
书名叫做 A Grief Observed。
那么翻译成中文，直接翻译过来叫做悲伤的体验。
翻译中文就是悲伤的体验。
有中文版。
有中文版。
是台湾的曾真真女士翻译。
是台湾一位真真真女士翻译，
他的书名翻译成轻轻如雾，
他书名翻译成轻轻如雾，
很浪漫，很有想象力的翻译，
好浪漫，我有想象力一个翻译。
那么这段的过程呢，还也拍成了电影，
这段过程也都拍成电影，
叫 Shadowland，
叫做 Shadowland，
大家可以以后可以找个电影，
对，大家以后可以找这部电影。
Louis 的书里面，
在 Louis 的书里面，
他这样说，
他这么
说，在那段最黑暗的时候，
在那段最黑暗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原先的非常坚强的信心，
他发现自己原先很坚强的信心，
根本就不像他原来想象那么坚强，
根本不好像他以前想象中那么坚强，
而且根本就不能够帮助他摆脱失去妻子的痛苦，
而且不能够帮助他摆脱失去 Helen 那种痛苦。
但是当路易斯从这个这段黑暗当中走出来以后，
当他从这段黑暗中走出来之后，
那么路易斯他自己对上帝的认识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你对上帝认识同以前完全不同了。
也并不是说他以前对上帝认识错了。
不是，我他以前对上帝的认识是错的。
而是说他现在对上帝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境界。
而是说他对上帝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境界。
因为是对上帝安慰，
因为他被上帝安慰，
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了上帝告诉他说上帝把 Helen 从他身边驱走的那个确切的目的是什么。
不能够说是上帝拿走他妻子的目的是什么。
他一直不知道，
他一直都不知道。
你说路易斯怎么问上帝？
路易斯怎么问上帝？
他说上帝啊，他说我做单身汉做得很快乐。
他说我做单身汉做得很快乐。
怎么让 Helen 进入到我的生活？
你让海伦进入我的生命，
使我能够体会到爱情的甜美，
只可以体验到爱情的甜美。
但是你又把它取走，
但是你又将它拿走，
留下我一个人在这无尽的悲伤当中，
留下我一个人在这个无尽的悲伤当中。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上帝并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上帝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但是路易斯自己慢慢他明白了一件事实，
但是路易斯自己渐渐明白到一件事，
这个事实就是说，作为自己，他无法完全了解上帝在他生命中的作为。
所以是明白他完全无法了解上帝在他生命上的作为。
他挣扎了很久。
他挣扎了很久。
那么他就接受了他自己的无知，也接受了自己的有限。
他接受了自己的无知和有限。
那么路易斯就说了。
他路易斯就这么说。
他说：“如果我现在把 Helen 拉回到这个世界，是。”多么自私的一件事。
如果我现在将海伦拉回来这个世界，是多么自私的一件事。
他说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了，
在海伦临终的时候他对我说，
在海伦临终的时候跟我这么说，
谢谢你带给我快乐，
多谢你带给我快乐。
Have peace with God，
我有平安，
我在上帝那里已经有平安了，
我在上帝那里有平安。
三年之后，
三年之后，
路易斯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路易斯自己都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路易斯的那个墓碑上面刻了这样一行字。
在路易斯的墓碑上面刻了这么一行字。
务必尽忠，忍耐到底。
务必尽忠，忍耐到底。
就像约伯刚才讲的约伯那个例子一样。
就好像我头先讲过约伯的例子咁样。
路易斯经过很多的挣扎。
路易斯经过很多的挣扎。
他始终信靠上帝。
他始终信靠上帝，
并且他也能够更深的认识了上帝，
并且他能够更深的认识上帝。
这就是上帝的祝福，
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
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我们无法知道我们遇到苦难，上帝在我们的苦难当中到底的确切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究竟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苦难中的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却确确，我们却清清楚楚知道一件事。
但是我们很清清楚楚知道一件事，
就是上帝在苦难中他说他要祝福我们，
上帝在苦难中他告诉我们他要祝福我们，
使我们能够信靠他，并且能够更深的认识他，
使我们能够信靠他，并且更深的认识他。
在苦难中要忍耐的第二个目的是，
在苦难中要忍耐的第二个目的是，
因为我们的主要祝福我们，
因为我们的主要祝福我们。
在苦难中要忍耐的两个原因，
在苦难中要忍耐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
大家记得啊，
大家记得，
主来的日子近了，
主来的日子是近了。
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的主他要祝福我们，
我们的主他要祝福我们。
苦难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苦难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也许不久前你刚刚埋葬了你的亲人，
可能不久之前你刚埋葬了你的亲人。
也许你丢失了工作，你刚刚丢失了工作，
或者你刚刚失了一份工作。
也许你得了重病，正在忍受各种治疗的痛苦，
或者你有重病忍受紧所治疗的痛苦。
但是上帝呼召我们，
但是上帝呼召我们，
在苦难中要忍耐，
在苦难中要忍耐。
因为我们的主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的主。
因为我们的主是蛮有怜悯、恩慈的主。
他快要回来。
他会回来。
他要祝福我们。
佢要祝福我哋，
使我们能够信靠他，而且更深的认识。
使我哋能够信靠佢，而且更深的认识佢。
在苦难中忍耐，
在苦难中要忍耐，
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因为主嚟嘅日子近啦。
他要祝福我们，
佢要祝福我哋，
他一定会祝福我们，
佢一定会祝福我哋。多谢大家。